离谱说是离谱喜剧旗下的播客栏目，离谱的和不离谱的都在离谱说。话不多说 ，Let's leap together。
我比如说高中时候我就分不清经济跟金融什么区别，对吧？
嗯，现在知道了。
对对对，其实现在也分不清。
现在知道，
现在
也
完了。
至少是，你看他虽然这句话比上一句更 specific 一些了，但是他也只说了学习能力和成绩，是不是？他还有比如说，哎，这个身体健康，身体多么健康，然后思想多么健康，就是整个高三是个非常幸福的状态
啊！就你就是被 PUA 了吧？
不是，我就是这样。然后呢，你考着考着，你就会越来越喜欢这个东西，并且
这是斯德哥尔摩。其实我们刚刚聊了很多关于高中的一些生活，我们学的东西，然后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包括课余时间的一些生活。进入大学之后，在适应大学这个过程中，你会觉得，哎，你的这个考试给自己带来一些什么优势，或者说你有哪些不适应的地方？
从我这个最
可以啊，可以啊
，DSE 是肯定是对正题里面最无聊的那个，因为 DSE 就是没有适应过程，
完全差不多。
因为首先毕竟是本地高考生，本地就大学嘛，所以就是理论上也肯定是会少一些适应的过程，再加上确实是 local 人比较多，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其实相信大家会说不适应，其实英文肯定是占据了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纯英文上课，但是我们从初一开始就是纯英文上课，
所以是
然后
完全接轨，
对，然后到了其实像到了高二大家会去考雅思的时候，我们班的最低分是 7.5。
高二班级最低分 7.5，
对，我们班的最低分是 7.5， 我自己是把有人考到9分，
那会有人九吗？
有人考到9分，
平均分9分，
不是平均分，大概是8、7.5之类的吧，就是但是会有人9分，然后就是已经是差不多这个样子的英文水平了。
哦，我只知道那个什么 Melody Tam 是9分
，Melody 还比我呀。
他是香港一个 YouTuber，
对，一个 YouTuber 就天天打
教
就说
教英文，
对，他也教雅思，他也教，应该也教什么 DS 之类的，
对对对，就他也是那种补习天，想把自己塑造成补习天王那一类的那种感觉，对，就是所以就是英文水平其实已经是足够，甚至其实我们上来之后会整天嫌 Professor 英文不太好，
其实我也这么觉得嘞，真的，
我们也是这样，
然后另外
老师吧，可能
是是是是，然后另外一点就是生活方式，就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就像我说，就是中间无休的那种上课方法，所以就是港大嘛，中间休10分钟嘛，很熟悉啊这一套，所以就是 DSE 就是没有适应过程。
嗯 ，OK。包括你们其实是不是其实高中的时候也经常来学校里面逛啊，或者去其他的
啊？其实我高考是在 KK 乐复习的。
哦，
对，
哇，那真的是
就是我在这里复习完考来这里的意思。
哦，
当年的 KK 乐还有复习室，现在居然还拆了。
对对，一二楼那个。
The curve，
对，
是不拉 curve。
哦，对，然后啊，补充一下 DSE 拉 curve。
DSE 拉 curve
有什么 cut off point 对吧？
就是
算比也是算比率，拿什么时候是五星星，什么是五星。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对，
所以就是 DSE 整体可能很简单，但如果你要想要拿很高分，其实是很难。
嗯，
明白。对，感觉听下来就完全没有任何适应的过程。你高中就在这个港大里面复习，然后。你上课啊，语言啊，生活，你反正也在香港长大，就完全接轨了。
所以 DSE 其实是没有一个所谓的适应的过程。
嗯，
对。
哎，你现在有住 hall 吗？还是？
我有住 hall， 我住三村，就是不是一个传统的 hall，
不太 hall，
不太 hall。
对，我可能就是可能觉得住 hall 可能带就是 I mean 对一些 local 来说，他需要一点适应过程，是吗？
其实说实话，我们在学校里面搞活动的时候，因为高中的历史比大学长。所以其实大学的传统都是不同高中带进来的，
哦，
你可以这么想，所以基本上会有那一套体系，也基本是这一帮高中发明出来的。
哇
哇，有意思，
第一次听到这样，对吧？
长
知识了，
就是香港的高中造就了这所大学，
基本上可以
的一些文化
是
OK，
就是大学文化是不同的高中文化，
其实基本上是的，而且就比如说其实最明显的一个案例就是大学他们 hall 里面。最隆重的一个活动之一，就是一帮人围在一起穿自己高中校服，然后开 party，就其实你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出来，就是高中影响很大，
挺有意思的哈，
确实。
那高考生呢？咱们
高考生适应过程，我觉得肯定是要适应，
是
肯定是要适应的。我觉得 我大概适应了两个月左右吧，就是第一个学期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适应，就是一个是全英文教学，这个确实就是因为，你当时就因为你高中英文虽然上海英文教的很难，并且高考考的也很难，但是和这边你要在大学能够用英文作为媒介来上课的这个水平还是很悬殊的。我觉得印象最深就是 CES 第一节课，CES 第一节课叫 Diagnostic Writing。
啊，
说给我们了一个给我们一篇文章，
对，
是吧？然后让你自己写，给我们四篇文章，让你自己写一个小 essay， 写不出，看不懂，文章也看不懂，对。然后，有可能是我自己水平的问题，但是，我感觉身边有同样的感受的同学也不少。然后呢 ，CES 是个不错的课，可以就是帮助同学适应英文的环境的这个过程。因为高中英文写作我不知道其他省市是怎么样的，我们就是150词、
那差不多差不多
150词，然后写一封给李华的信，
哎呀呀呀，
或者写一个就是应用文为主，
对，
然后呢我们这边要写论说文，对不对？
嗯，
而且是和那个
就动不动几百词，
对，动不动几百词，其实这个是量级上的差别。
嗯，
啊，这个英文写作是一个，并且当时有门课要教2500词，这从来没想过，哇天哪，哇塞，还能写这么多，然后
中文都写不
了，对，中文都写不了这么多，高考的中文
800到1000
字，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tutorial 上不敢说话，
嗯
，tutorial 上不敢说话，
我也一样，我很坦克，
安
静
如鸡，知道吧？就是，我觉得，因为比如说我选一门 CC， 可能坐在同一个 tutorial 教室里面，也有大四的同学，也有大三的同学，有英语是母语的同学，我是一个来自上海的，可爱高考生，
以英语为考试的人，
以英语为考试的同学，并且对我们，我可以评价在场所有人的语法，对，但是不太敢说话，
嗯，
然后也是适应了大概，因为这 participation 要计分啊，这不说可不行了，对吧？
对，每次发现这些心理建设，
对，每次发现这些心理建设，比如说 tutor 我能说话吗？然后之后就其实也是要自己做一些准备，就是把自己想说的东西写下来，写成 bullet point， 然后大概适应了两个月才敢去交流或者表达自己的观点。然后因为你表达完观点还不是结束了，对，还会再问你，哎，那你如果那个同学这么想，你怎么回应他呀？
还要回应，对吧？
对，然后到时候你就开始那个胡说八道了。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主要就是语言的过程，然后思维方式的过程倒还的适应倒没有特别多，就主要就是语言。
我觉得我们和 DSEER 就是挺像的，就是首先没有语言上面的问题，因为就是我们很多国际生基本上都会考雅思托福，然后雅思托福过一定线的话就可以免修 CAES， 比方说我就没有上 CAES， 然后就是当时觉得自己来这儿有一点点小优势的时候，就是看见大家都在为 CAES 头大的时候，我可以不用学，然后再就是也有的时候会觉得就是要克服一下老师的口音，因为像我们高中的时候老师就是大部分都是
大连口音，
也不是，就都是外教
哦，
就是我们是国际学校，
纯正英音，
对，但是也有口音，因为我们老师当时也有从别的地方来的，然后就是但是香港口音是一个完全没有听过的口音，对，然后就当时上那个万磁王的数学课，就是我很费劲，就是我本来数学就一般，然后我还要听他上课，就觉得他好像说了但好像他又没说，我觉得对于我来说适应的比较就是适应的不是语言而是口音什么的，
适应老师的口音，
对，然后包括就是我可能需要适应一下就是自己排课，因为高中的时候我们虽然是国际高中但是课也都是给你排好的，然后就是而到了大学你要自己排，比方说你给自己排一个午休或者就某天给自己排一个 day off， 然后这种排课的过程对于我来说还是一个挺新的，然后当时我是就是因为来香港的时候还要在隔离，然后就在隔离酒店里面就是7天有4天在研究怎么排课，从早上研究到晚，然后排出一个自己比较舒服的课表，然后好像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特别难适应的地方。
其实我最开始有一个难适应的是没办法睡午休了，
哦，
对，我因为我从小学开始住学校，每天中午都要睡觉的， 虽然可能睡得多睡得少，但都有那么一个时间在睡觉。可是发现我的课什么12:30、1:30，我没有时间睡觉。
那这这划算怎么睡啊？
12:30、1:30可以睡啊。
哦，天，哦，对对对，确实有的课他排12:30到1:30，所以就会。但我们中午确实也没有强制的午休。
哦，
我们
就那就是习惯，我可能个人习惯，包括可能之前过的是非常规律的生活，这边就是。什么时间你得自己安排，就可能
熬夜赶地。
对对，我可能以差不多至少3个月一个学期差不多，
嗯，
再适应这个过程。
嗯，
对，所以听下 DSE， 哎，还是得考 DSE。
还是
好，结论是 DSE， 每一条的
结论
都是
DSE。对，
从高考聊到事业，
我觉得我们这个就特别好，就是思路非常清楚，每一个结论思路非常清楚。
那什么时候可以派我让我骂 DSE？
数学就是像我们 A level 数学高数，就是如果你学了高数的话就可以免掉 math 1009，直接学 math 1013。
哦，这样。
对，然后就是都方方面面可能都会有一点东西是你提前学过的，
嗯，
然后包括语言上面的也都是有一定基础的，所以我觉得我这条路还挺香的。就虽然 DSE 也很香，但是我觉得
不，哎，到我发挥了，我感受到了。
你选什么？
到我要选国际文凭 IB。
哦，另外一门了，
没错。
IB，
就是因为DSE 跟 IB， 哎，我要开始引战了，可以吗？
可以。哎，这才是我们正文开始的地方。
没错，就是我觉得国际是就是比 DSE 和高考要简单。我觉得这
IB，
对，因为其实是。哎，我有科学依据，就是在香港读不了 DSE 的人都去读国际文凭。
什么叫在香港读？
就是在香港，在香港读觉得 DSE 读不下去的人都去读国际文凭了，
就也不读 A level， 直接跳到 IB。
就有哪个读哪个吧。
哦，
对，但当然他们有些人可能是因为太强了啊，但是就是如果是真的读不下去的，他们也可以去读国际文凭，他们混的也都还不错。对，所以就是就我身边观察身边人来说，就是国际文凭应该是比 DSE 要简单的。然后 DSE 一定比高考简单，所以高考
IB 会比 DSE 简单吗
？IB 我感觉是的，至少 A level 一定是的。
但你们高中会开 IB 吗？
不会，所以就是其实，
哦，
所以其实如果你要让我选的话，会选香港本地学校的国际部。
哦，
对，因为它继承了香港那些高中100多年的传统，
哦，
但是它同时走的是国际路线。
你们学校没有吗？
我学校是只有DSE 选项。
哦，就还是有一些学校它也有，香港本地学校的国际部。
其实香港中学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要交钱和不要交钱的，就是公立和私立
的。
对，然后那么一般私立才会有国际部这个概念。
哦，这样。
对。
哦，我以为是国际学校那种一般会有考。
嗯，
可以。
Okay。
哦，明白。佳琪呢？佳琪选
择我肯定选高考，
选四川高考还是
上
海
高考？哇，四川高考不敢选啊！四川高考不敢选。我觉得上海高考考完，就是确实是当时高三考完是，就是整个高三是个非常幸福的状态
啊。就你就是被 PUA 了吧？
不是，这样，我就是这样。你思考一下，你高三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成绩搞上去。
嗯，
没有任何其他的考想，没有任何其他的想顾虑。
嗯，
就是这个也是我们数学老师一直在说，就是你高一高二有很多社团活动，有很多很多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高三全部忘记，
嗯，
进入我们甚至高三和高一高二不在一个楼里，
哎，
我们在
一样一样，
我
们
高三
一样，
是
在
高三就在那个地方每天考试
一样。
然后呢，你考着考着，你就会越来越喜欢这个东西，
啊，
并且
这是斯德哥尔摩，
而且所有的老师都非常的包容，并且就是非常的愿意帮助你，就是如果你愿意学，老师就是加班加点陪着你，
嗯，
然后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你越学越高兴，为什么？就是你比如说现在你比如说考 accounting 或者 econ， 对吧，你其实没有做到某个熟练程度，你就很不自信的去考试了。但高考不是的，高考你6月7号之前你已经基本预测到他可能今天要考我什么东西了，
嗯，
所以我坐在考场上翻开试卷的时候，我就想啊，
这考
我说啊，
这考我
啊，他想考这个，或者说啊，他想考这个，所以其实你是非常幸福，你很多他其实非常可以预测，并且但是就是因为高考是一个非常规范的考试，它不会特别的出格，就是可能每年之间的难度有不同，但是它不会特别的那个在你意料之外。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这个高三是一个非常，就是你只要投入时间基本上会给你一个相应的回报。
但是每一个考试都是这样的呀，每一个
高考我相信它是很公平的，就是并且 并且就是你投入这些时间，最后你会就是在这个考卷上面是你可以感觉到它是怎么出题的，
嗯，
或者说它想表达什么，或者说前几年的趋势是怎样的，今年考了什么，并且，
啊，
感觉高考考完之后你整个人是一个非常通透的状态，
嗯，
以及上海高考作文要求你有很强的思辨能力，
对，上海作文可难了，
非常 要求你有非常强的思辨能力，所以你要对哲学社会学有一定的了解才能写出一篇漂亮的高考作文，甚至你还要动用课内的文学知识，
嗯，
你还要有全方面的语文能力，嗯，
所以它不仅仅就是一个完全用应试技巧跟题海战术可以拿到高分的一个必然结果，
不是，它就是考察你的能力以及思维品质，
嗯，所以它还是一个蛮综合的一个考，
我觉得
上海高考，
对，
嗯
嗯。
但是竞争还是在那里，
对，竞争还是在，
竞争还是在那里，对。
但是高考也很公平，
对，非常公平。
哦，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我还蛮有共鸣，就是 DSE 来说，就是它很公平，它整套系统设置的非常合理。就是我觉得可以说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当时中文作文，我们是可以拿回自己卷子的，我们是可以查到自己卷子
啊，真的吗？
但要花钱，
就是看
啊，这个真的是产业了，
我们也是，
这个真的
是
产业，
花钱，
要花钱
买回来，就是考评局。你去找
考
评局，
就是交上去之后那份卷子就归考评局了，但是我们可以花钱把它买回来，
就你可以看到哪个题课多少分，
对
对
对，甚至
真的吗，
可以看到老师怎么改
你看到那个卷面，
对，可以看到老师，
看一下我弟弟是怎么考
的，然后反正就是我中文作文意外的考砸了
啊，
然后就是然后我们有一个机制是 review，
嗯，
然后我就递交了，那个是就是哎，不是我递交，就是他，因为他每有两个考官，
嗯，
当两个考官对一道题目的分数有产生异议的时候，
嗯，
会有它的保护机制，
嗯，
所以我的保护就被激活了，只是有一个考官给了我比较低的分，另外考官给了稍微高一点的分，然后就出现了第三位考官，
嗯，
然后第三位考官得出了跟前面两位考官都不一样的结论，
又有第四位，
然后就有第四位考官出来，然后第四位考官一看他可能不想担责任，他直接发给了市场主任，所以我的一份卷子有五位考官怪，然后市场主任的分数是最后的分数，然后这一路过程我的分数加了20分，
越来越，
就是市场主任给我，从市场主任的分跟一开始那一位考官给我的分差了20分，卷面只有100分，就增加了20%，所以就是它是有一套机制来保护你，就是说不会受到太偏颇的待遇，
嗯，
就是很少有人会拿到卷子之后说这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okay。
对，但是高 DSE 有一个问题是它会有一些科目比较令人捉不着头脑，就是比如说刚刚有提到口语和通识，就这两个都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嗯，
考官基本上是靠印象，
主观题比较多，
对，
嗯，
所以他这就是那个系统都拯救不了你的时候了，
但总体来说还是蛮 OK 的，包括后面那些算 curve 那些，那其实我想问就是他后面那个 curve 是怎么拉的呀，就是每年都是同一个比率吗，就比如说
不是每年他会把那个比率放出来，但是那个比率异常之复杂，就是有知道那个比率算法老师跟我们说过，就你们不要尝试去算，就是以
他给多少，
你大学的水平还算不出来那个比率怎么算出来，
这么复杂，
对，很复杂，但是他每年会把那个结果公布到网上，
嗯，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每年是0.几%会是拿到最高
五
星星，
okay。
每一科来说都是这样，
哦，
之前这部分呢其实大家应该对其他的考试方式有了一个更深刻的理解对吧，至少我是，包括对 DSE 跟 A-Level 我之前可能也做过一些功课，但是完全没有，就是有很多出乎意料的一些答案跟一些想法。好，然后就是下面我会讨论一些最开始我们介绍的在噗噗上面的一些言论，包括对不同考试考生之间的一些刻板印象或者复评这些东西，他们到底是在吵什么，为什么而吵。然后就是第一个就是想问一下大家对其他入学方式的一些负面的刻板印象，就比如说我们今天有高考生，有国际生跟 DSE， 那作为高考生的话我们肯定会对在我们比如说这场谈话之前那肯定是会有一些刻板印象的，包括大家对我们肯定也会是，就或者如果说你没有一个这样的朋友，你们之间没有这样的交流的话肯定是会有刻板印象的，包括好的刻板印象或者坏的刻板印象，对，所以就是想问一下大家对其他两种入学方式的一些负面的刻板印象有哪些，那我就先来做这个坏人吧，就我作为高考生那我对于 DSE 来说的话，首先我会觉得说 DSE 比较简单，
对，
虽然说我没有看过 DSE 的任何题目，
对，
但我就会做出这样的说，我 DSE 很简，
说得好，
对吧？我说，哎，如果我在香港考 DSE， 那我怎么怎么样就会怎么怎么样，对吧？
嗯，
就比如说我在四川，可能我努力一辈子考不上清华北大，比如说我在 DSE 可能滑滑雪玩一玩，哎，就轻松上北大了，
嗯，
对吧？就是 DSE 很简单。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 DSE 就是它自成了一个鄙视链，包括因为我知道香港有 Band ABC 或者 Band 一二三，对的，这样的一个学校，然后可能就是你进入一个大学或者你是甚至是一个专业，
嗯，
那么你会对比如像传统名校对一些其他学校的一种所谓的一种鄙视链在那里，
嗯，
我会觉得说 DSE 他们很看重这个东西啊，我是传统名校出来的怎么怎么样，
嗯，
啊，我是 Band 1A 出来的怎么怎么样，
嗯，
对，我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对，这，就是我对 DSE 的看法，
嗯，
二位呢补充补刀，
先都说 DSE 呗，就
先都说对 DSE 啥看法，
先集火。我觉得就是首先我跟 DSE 的接触其实不多，
嗯，
然后但是当时刚入学的时候就是会觉得 local 都是 DSE， 然后觉得这个学校的 local 很多，就是哇好多人啊，他们都好熟啊，他们对这个一切都很熟，其实我是挺羡慕的，因为觉得当时大家就是对整个学校体系也很熟，然后对就是而且大家可能认识的人都比较多，比方说都是从香港来的，然后对整个这个城市也比较熟，就是觉得他们知道的好多，然后他们人好多，
嗯，
然后他们怎么都在一起玩，
嗯，
我该怎么跟他们一起玩，他们好像不是很愿意带我一起玩，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嗯，
但是其实负面的印象我觉得就是可能除了就是首先我不住蒿哈，但是我是听一些住蒿的朋友说就是 local 都比较吵闹，
嗯，
然后所以可能就是觉得大家都很就是吵闹一点，然后会从人的冰箱里顺东西，
啊，
然后
这太轻松了，这太轻松了，no， 这不叫刻板印象，
还不都很说，
这算啥？
反正除了这些，好像也没有什么，就是觉得他们离我的生活挺远的，
嗯，
就是他们的是一个人数总量很多的人群，但是好像跟我的世界并没有什么交集，
嗯
嗯，
对，这样的一个感觉。
对，我觉得这个形容还挺贴切的，但是我觉得我对 DSE 的你说负面的刻板印象就是语法不行，
应该是对除了上海高考，像所有人语法不行。
我相信全国高考、上海高考语法 OK 过关，
嗯，
就是 CES 第一节课，大家都在滔滔不绝的说，尤其是有的句子里面没有动词，有的句子里面有两个句子。
你还这样说人家，你自己都不敢开口。
对，我不敢开口，但我知道他们错在哪儿，就是
课后讨论、
心灵审判。
对，
课后告诉
你，我觉得其实所有就包括国际生，
嗯，
和 DSE 同学，我觉得唯一我觉得我会有的负面刻板印象就是，如果我做 group project 的话，我可能会要重新读一遍他们的句子，就是我知道在想说什么，
嗯，
但是有的时候重句、不定式、分词。又不好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挺大，因为比如说学法律句子很长，
嗯，
长 一句话100个字，所有香港法律的语法肯定我相信是对的，那同学写出来的法律意见希望也是对的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刻板印象，其他可能就还好，
就还好。
那我先回复，回应，
回应，
简单的回应吧。
对，
瑞平，
肯定比高考简单 ，DSE 肯定比高考简单。就是，就算有了最后那个拉 curve 的机制，它首先它卷面肯定比高考简单，
嗯，
然后再其次就是它的竞争肯定也比高考要少，就是毕竟人数体量就放在那里，就只有4万多人的考，然后可能最近这年甚至掉到4万以下了，甚至，然后所以就是会造就一个情况，就是基本上能进大学就是符合了进大学那条线的再高一些都能来港大，
嗯，
然后那么一般在就是在 DSE 入学标准里面港大的分数要求最低的两个院是理院和文院，
嗯，
就是这个是客观事实，不是我想黑这两个院，因为但这两个院也有很多大佬大家都知道的，然后而分数比较高的就是啊，真心的，因为我同学就是大佬然后没做背调，然后分数比较高的两个院是医学院和商学院，
嗯，
所以就是这可能就造就了你刚刚所说的鄙视链，
嗯，
就是可能会 不同学科之间会看不起更低分的一些学科，但是就是不是每个人都是按入学分数进的嘛，有些人可能就真的是真心热爱，
嗯，
然后就是他有选择空间，然后选择这一科，在 DSE 其实是蛮正常的一件事情。
对，
然后更多就是其实或是你说学校内就是高校来的高中的鄙视链，那么你光听我刚刚提我中学提了几次，其实也已经是侧面印证了就是高中在香港这个学界的重要性到底有多少。
嗯，
所以就是而且每个高中的其实风格也会蛮凸显的，就是像我们待的比较久的就可能真的会跟一个人一见面就是大概有一个感觉，说是他可能是哪个系出来的
猜得出来，
对，大概猜得出来他的背景是怎么样的了。所以就是不能说鄙视链，那就是那种圈子的概念，就是你是那样的，我是这样的，我跟你学校之前关系好不好，会有这样的
上升到
会有这样的一些小故事，
有意思，还挺有意思的。
然后哦对，然后说一下就是剩下就不是我的观念了，剩下就是我想就是我觉得大部分 DSE 学生的一个观念，我觉得就是他们对于我们内地生更多的一种想法其实是井水不犯河水，就是包括在 hall 里面可能也是他们会特意把你排到另外一个 wing 去，然后他们自己在一边，因为就是说实话他们其实也不太想掺和这些事儿，尤其是在2019年之后。然后在上课的时候，其实上课的时候是最比较明显的，就是我和我的 local 朋友们在大学的前两年非常乐意找高考生一起做 group project， 因为前两年都是基础课，基本都是算术，像上院的就是算术或者写题目，我们知道高考生在这一方面有压倒性的优势，所以我们很乐意找高考生一起。但是到了后两年，当比较高阶的课可能涉及更多的就是 presentation，涉及更多的 essay cooperation data research 这些的时候，就是大家会开始想说可能会更想找就自己合得来的，对，而不是就是借助高考生的力量。
make sense， 我觉得。
行。
对 DSE 还有什么补充吗？
没有想过，就一点都没有想过。
因为就是 DSE 大部分人都觉得就都知道高考的难度比 DSE 高，也都知道高考生能考来港大基本上学术能力都会比港大的大部分 local 要强。这是其实是一种共识。对，就是虽然他们嘴上可能不太愿意承认。
其实我高二暑假来香港玩过一次，然后当时就想看看，哎，人家怎么高考呀，然后就在考评局上乱翻，然后发现首先我能看到卷子，我还能看到比如说五星星的 sample，
对，
就其实它透明还是挺
很透。
然后当时我已经真的印象不深了，五六年过去了，然后当时感觉就是他们数学像玩一样。
对，
数学像玩一样，
没错。
虽然我可能看不懂题目，就是由于语言障碍，由于语言障碍，但是，但是他这个就是整体看起来像玩一样。但是之后我知道，原来我没有看到，就是那个 M 一 M 二，
还
有
延伸，
就是、
有
那个
延
伸
数
学，对，就是可能 DSE 的数学就是广很多，就是会学线性代数啊。
也会学
微积分，但是我还会学微积
分，
但是没有那么深，
没那么深。
就是我们可能一道等比等差数列一道题可以考的巨难无比，对吧？数列一道题可以考的特别特别难，然后非常灵活。就可能要看你这个数学的整体能力，但是可能 DSE 这样来说的话，它更 certain 一些，就是你只要它会不会每年就是都比较固定，
每年就会比较固定，甚至于那些题目基本上有一些题目是只会换数字。因为那些题目是为了确保有些人合格。
那以这样 DS 怎么做万磁王的那个题目？我觉得万磁王灵活还是很灵活。那你上过零零三？
我没有
啊，
没办法。啊，对，顺便提一句，我们能用计算机。
哦，上海数学可以用计算机，
你们也可以啊，
我们可以用计算机，
你们都可以的呀。
完了，
主持人
又
破防，
主持人又破防，
只
有主持人受伤的世界。
高考数学可以用计算器，但是。出卷老师也知道你可以用计算器，
对，
所以把
书给
你
搞
得很奇怪，
所以不是他就是有一些那种有一些题目基本不会考你，你用计算器能算出来结果。
而且另外一点就是香港的计算器能编程。
哦，对。
哦，那就做不到了。
可以算微积分。
对。那我们那也可以，我们那可以，但我们不考微积分。
哦。
对，我们不考微积分。
不过是很简单的那种。
OK。
但我们有计算器。
对，人家有武器。
那没办法，那还得是 DSC，
还得是 DSC，
确
实是 DSC。
OK， 那我们聊完 DSC， 那说一下高考生吧，就听下大家对高考生看。其实刚刚也说了一部分，说高考其实
数学
特别是计算
数理
基础比较好一些。那可能在 present 口头啊，或者写 essay， 因为我们在高中的时候没有是比如说2000字3000字 essay，或者是 present 搞一个15分钟20分钟 present 的机会比较少。所以呢，就是他们可能在选择上，在数理上面可能会找到我们，但是可能在其他的方面呢，会找一些跟自己背景相同的，对吧？
对。
那除此之外，你觉得，像高考生抱团啊这种现象，还说你们本身自己也抱团？
对，其实感觉网上说 local 抱团的那个现象，就也很明显嘛，也很明显嘛。
嗯，
对，所以其实抱团反而大家不会有这个想法，那就是，local 对于高考生卷这一点是有很深刻的认识的，就是，他们会，就 local 会很清楚说，他们知道高考生一定会去刷 past paper， 一定会去，把各种资源都要到，然后一定会去把题目都做完，所以就是对这一点是很有共识的，
嗯，
然后所以大部分 local 想的东西都不是我也要去刷卷子，而是在想我要如何从弯道超车。就是比如说就是去找往年的学长学姐去要一些 tips，
嗯，
然后去跟 professor 刷好眼缘，刷到眼熟，
嗯，
然后就是更多是这方面的想法，因为基本上共识就是硬刚刚不过。
哦，明白。
哦，原来这样吧。
那也不失为一种方法吧，
嗯，
对吧，
不是一种策略。
对。那你们会觉得像说高考生就是一天比如只知道学习，然后也不去玩一些什么其他的兴趣爱好啊，搞一些自己的事业啊，他们的生活很枯燥，你们会有这样想法吗？
我觉得其实不是，这个已经不是就是 DSC 的想法，就是我相信就算在内地生群体自己之间都会有，有时候会说啊，那有一些人特卷王，他们每天就在那里读书在智化，
嗯，
就是我相信这个在自己内部都已经，
我觉得这个他不是说要针对某一个群体，他只不过是针对某几个人，就比方说高考生也有就是那种高考了之后就开始放飞自我干啥都有那种，然后也会有那种来了就开始学习的那种，
嗯，
是不是轮到我说
说啊说啊，
轮到因为我的心态就是我觉得高考生们都很厉害，因为我在来之前听到的说法就是在就是国内高考考香港大学要比考清北还难，然后所以我的意识里面就会觉得
时代变了，
时代变了，
时代变了。
我的意识里面就觉得大家都是某个省的状元，就是他们都很厉害，然后他们都很会学习，然后他们考试也很厉害，就是我觉得哇，大家都好厉害，就是而且就是因为我可能是我遇到了一些刚入学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高考生朋友们，他们就很有自己的计划。学习计划就是我连这个学校图书馆的厕所在哪里都没有找到，人家已经通过销了，就是这种程度，所以我就是意识里面觉得你们真的好厉害，就是自己规划又好，然后自己又那个特别能学，然后自己又凭空出了一堆 past paper， 就是你们哪里来的，反正
哪里来的 past paper，
然后我作业，
这个问题也
是
我
在那个 Moodle 上面还没有找到作业的入口在哪，你已经写完来跟我对答案了那种，然后
past paper 太少了，我accounting 不仅要做 past paper， 你整本书都得做完，整本书都得做完。
你给我干沉默了。
这个
我想书是
听到区别了吗？
是，
accounting 还有教材啊，
整本书都得做完。
什么是教材？
我告诉你是这样的，让高考生来教你们是这样的。
听到。
哎呦，这就是高考生吗？
是这样的，你从会做到考试做对有很大的一个距离。
我靠，好像班主任，我的天！
真的，
我觉得
被教育了。
我。非常认同这一句话，你做对，比如说你突然有你十二月某一天坐在 floor hall 里面考试，你的这个环境和你坐在家里是不一样的，
嗯，
和你可以看书可以看什么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可能就是花了一整个高三在弥补这个距离，因为你高考可能会发生任何情况，就像其实港大这个教学的模式，对吧？你每学期成绩都会留在这里，每学期都是高考，在我眼里。你的准备周期还更短，那你对自己要求必须比对高考高，对不对？甚至资源比高考还少。
我觉得我在
听到区别了吗？听到区别了吗？听到区别了吗？
我在听 lecture 一样。
对，我觉得我在听讲。
所以你就比如说康宁给你 assignment， 对不对？给你 lecture notes， 那考试可能会超越一点。那你怎么完成了超越的部分？你 你 assignment 的时候可能看一下 lecture 就做一下 assignment、那考试的时候它就两个小时唰唰唰，你必须看到题目就会，看到题目就会，看到题目就会。
对，哦，但是这里又要补充了，就是第或 local 吧，这么说吧 ，local 会对 DSC 会对高考生有一个负面印象，就是会觉得他们很钻牛角尖，
嗯，
就是
确实
他们的解题思路，大家会觉得解题思路只有一种，就是卷，就是干穿那份 paper，
就是题海战术。
对，然后所以就是他们有，比如说很多人，我听到很多人就会说，就是。比如说商院，
嗯，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商院，对，就商院，你最终目的是找工作，
是，
嗯，
而找工作不要求 GPA， 或者说找工作，他兜口已经很早，在大一基本就搞懂了，找工作只需要 3.3， 所以几乎所有人都是奔着 3.3 去，而不是奔着 4.3 去的，
嗯，
然后他所以就是 local 在实习方面会开始的比较早，如果他们真的有那个意识的话，
嗯，
然后就是他们也会觉得。没必要再把时间花到卷 GPA 这件事情上面，所以就是他们对这个事情没有那么大追求 at the first place， 就变得说他们就看着很多高考生坐在智华读书上，
不能理解是吧，
在干嘛呢，这事也没用啊。对，但是如果 local 卷起来，就或者是 local 扯起来，那个扯的境界还是蛮就是蛮让人感到叹为观止。
我同意，因为 law 院的 local 都非常，
对，我知道有人是想要同时干大学五件事的，而不是逐步干，然后所以就是他们卷起来的一个程度可以很令人发指，但不
是
在 GPA 上。
对，这，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心里面有一个对自己的定位，以及你大学这四年到底要干什么，啊，然后你如果想拼成绩你就拼成绩，而不是如果有同学觉得啊，大学就是来放松的，或者说那个高考完了耶，终于没有人管我了，那我觉得这个思维要那个，
对，然后在这另外补充的事情就是，香港的职业启蒙或者说是职涯启蒙很早，
对的，
就是比如说我们高中就已经选课了嘛，所以基本上其实在高中的时候已经有个大概的想法将来会干啥了，然后到了选大学的时候基本就是奔着他去的，会读商院的将来基本就是想要进入金融业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行业了，然后就变得说大家有时候看着比较迷茫的这个高考生，因为其实确实高考期间不一定会想那么多嘛，就
是
先把成绩拼出来之后一切再说，然后就是会觉得不太对劲。我真的有听过一个 local 跟我吐槽说，而且我觉得他吐槽还蛮有道理的，他说我没有想过，他在CDUS 应该是做接线员，就是接帮忙回答那些高考一些问题，
做接线员，
对，就是回答问题，他说我没有想过是家长来打电话，而不是学生自己来打电话。
对，你们有家长群吗？这种东西会有吗？
没有，不存在。
我们
有家长，但是我们家长群，
I mean是就港大家长群，不是说一个地区几个人在那玩那种家长，是港大家长群。
我觉得
老
肯定不会，
没有这个事情在老
肯
天方夜谭，
绝对会有，
但高考生绝对会有。
对，
但是那个家长群
这个还挺神奇的，
作用是拼水果吗？
你们是拼水果，我们那届，
不是相亲吗？我们那届还有就是把 GPA 放出来的都
有，那个成绩多少比一比的，
对，还有把
但这个属于
晒出来的也有，
对，或者我觉得是个例，这个我觉得个例，
这个，但我觉得拉家长群这个想法，就只有可能在
就确实是
高
考
生，确实。
这个还挺神奇的，
哦，
但是我觉得家长可能会比较担心，因为孩子要去一个
对，但是因为是一个陌生环境，这个肯定也
是
另外
一个陌生的环境，
对，但就是明显看得出来，就是 local 或者说国际生在对自己将来想干嘛这件事情上面是
有
一个比较清晰的认知的。
嘉欣，那你比如说你高中的时候，你会想到自己未来干嘛吗？
我觉得就是靠高一高二那段时间，就比如说高一高二的时候去打过模拟法庭，所以当时觉得挺想走法律这个路线。然后我就是以及就是我们学校有一些选修课，就是会请复旦大学的老师过来讲，所以这个还挺好，就是当时上了一点经济的东西，感觉
挺有意思，
就还好，还好就是可以学，对，就是这个是算我们看到就是外面世界的一个窗口，
是，
对，
就是一个信息嘛，就比如说像我们的话，比如说高中时我就分不清经济跟金融什么区别，对吧？
现在知道了，
对对对，其实现在也不能知道，
现在
也
完了，
至少是。就比如说你刚刚说会有像复旦大学的老师来过来跟你们
是
传递一些信息，或者你有模拟法庭或者选修课之类。
对，
那可能我们当时就没有这样一种信息的渠道，所以导致就是我们高中的话全部都是以学习为导向或者以分数为导向，以至于我们在选专业选科报志愿的时候其实都是一团雾水。包括我选港大那些专业我完全不知道是干嘛的，你知道吧？
我觉得可能你先说。
你没我的意思就是我非常同意刚刚说，从你整个职业生涯规划来讲的话，我觉得国际生 DSE 二只要在这方面是非常，我觉得是合理的。包括你们从高中到大学这个衔接这个过程也是一个比较 smooth 的一个过程，而不像高考这个完全是两套模式，是用这种转化的这种过程，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就是国际生和 DSE 至少从高中到大学再放眼到整个职业生涯来说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过程。
但我反而觉得其实高考那种骤然的转变其实也是一个蛮不可多得的一个经历。
你要这样的经历吗？
对，这个也
不
想说的。
因为我刚刚从交换回来，对，就是我也就肯定没有那个冲击那么大，但是肯定也算是经历了一下那种就突然被放到了一个新的环境里面去，然后你就自己活着吧，这样加油。
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高考生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就比方说我们国际生在假期的时候就是可以去全世界各个地方的学校读下校，就是去看，是学校会鼓励你去读各个学校的下校。就比方说当时那年我来香港读了下校，然后我有一些同学去了剑桥读下校，就是从那个时候可能你就了解了大学生活，了解了你之后有可能有什么路可以选，然后这个路大概什么样的，就是早早的就心里有数了，然后所以可能来学校也没有那么的手足无措，然后对于可能以后的未来也是会好一点。我觉得我听完你们俩说，就是感觉好像国际生就是处在一个中间的状态，就是并没有像 DSE 这样很早很早就对职业有规划，也不是像高考生这样可能完全不知道，就是知道一点儿，
但不多，
就是可能就是那个看到了一点前方，但是走一步就是再往前看一步。
我觉得也是因为 local 会有更多资源吧，就比如说我们其中一个活动就是请就是港大的那种毕业生，就是已经上了大学的师兄师姐，我没有师姐了，我们就师兄了，师兄回来分享
自我认同别人的
对，师兄回来做分享。但是这件事情我觉得只有在 local 圈才办得到，因为人才过
度还是文化差异嘛，对吧？我觉得是
对。但是有同学比如说高考生来就是可能填了一个不是特别清楚了解以及未来职业的方向的专业，就之后也能转吗？
对，
可能会花一年的时间搞清楚自己到底喜欢的到底是什么。当然这个问题更难回答，就是可能未来职业的规划它要综合很多方面的考虑，所以确实高考生可能在高中整个时间能够接触到很多，就是比如说上下校的这种机会也不是很多，就是确实在职业以及未来专业选择的方面会就是资源和时间都会很少，那只能说进入大学之后再抓紧时间想好这个问题，然后再完成这个学业。
对，但是在之前高考生还需要一段适应的过程，
对，
然后再认识到职业啊专业。
对，
此时军机已经烂了，
对，此时换岗快换，
其实转专业的事已经转不了了，
此时 GPA 已经烂了，那这就不好了，
这
就不好，
这还要提个醒啊，
这里还得稍微提醒一下，
顺便提醒一下，现在换专业不会扫 GPA 了
，GPA 清不了了，
清不了，
没有捷径了。行，刚刚说了DSE， 说了高考生，那我们于是可以聊一下对国际生的一些
有钱，
对我。但我觉得这是肯定还是基于一个客观事实嘛，
对，
因为你高考的学费跟你考 A level IB 的学费那就是不一样的，
是
对吧？
是
吧？也不说高考是没有有钱的，只是说是有一个那么一个客观事实放在那里，对吧？
至少国际生是个门槛的，
就比如说我们读个公立学校，一年交个1000多2000多，就学费我也不知道吧？
对，
还有就是比较喜欢玩，
对，
怕踢啊。天天怕踢，
课上见不着。
我是感觉打会比较打扮，
课上
会打
扮。
就是一般看着会就是明显那个时尚感远超我们的人，我就知道这个人应该是国际
生，对吧？
怎么办呢？我没法反驳。
那就可以同意，
我同意
再同，
那就不是负面的刻板式，
对，
刻板印象，那就是事实，
就是刻板，
那就是事实，
事实，事实，真的是这样，
就是照着刻的。
之后准备做什么的话，你们会在什么时候考虑呢？你刚刚说，其实跟 DSE 相比，可能没有那么早。但跟高考相比呢，其实也有所了解。
我觉得可能就是在于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想学什么专业，然后可能是来了这个学校，进了这个专业，也看到了其他各种各样的东西，才能进一步确认，就是进一步往细节走、
嗯、
那种感觉。
嗯，就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对，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但是要比高考生早一点，比 DSE 晚一点，这样子。
嗯、OK。
那像比如说之后从事的行业的话。你觉得国际生他是有一个倾向性的吗？
嗯，就是会在高中的时候就会有老师或者是有学长姐，就是告诉你这件事情，就是他会大概的告诉你，你需要自己选择自己的职业，然后需要去选择自己以后想学的专业，然后你就会大概在脑子里想一想，但是他不是会 push 你立刻去想，就是只不过可能你在思考的时候会偶然想到这件事情。
就算是提个醒、
嗯、
对对对，就是
有这事儿，你要开始想了，
对，
之后得选。
嗯，
对，我是觉得其实选课的那个广度其实很大程度会激发你去想这事、
嗯、
就比如说 DSE 和 A level 会有商科你可以选、
嗯、
你就会知道哦，还有金融会计这
我觉得主要的其实也还是从来了大学之后才知道。
对，但无论如何高中的 exposure 都不可能来大学大，就是来大学之后我相信来大学都不要到第一个学期结束吧，我觉得半个学期都已经把我们之前说的一些很差异磨平的差不多了、
嗯、
我觉得
对。
那就是我还有一个感受，就是我会觉得像国际生他们以后从事像艺术行业啊，包括像一些什么策展呀、啊、我觉得是比例来讲的话，我觉得高考生会比较少。你会觉得一个国际生会去考公吗？或者去做一些国企内的事吗？
就是比较大胆是吗？
对，
就是
容错空间比较大、
嗯、
对自己人生的规划更，
我觉得更他们就是
多元，
更多元，对，过得更多元，或者说更精彩一些。你会这样想吗？
我身边都是去做律师的
我身边怎么也都在干金融呢？
我想想，我觉得
倒是我身边干啥的都有，
干啥的，因为在文学院嘛，
对，就是一个没
有
工作的。
有幸加入了这个 art history 这个课，
嗯，
我觉得好浪漫，好喜欢，但是
还是得律师，
就是不是对，嗯，对自己的职业更大的，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较早接触，所以他可能这个埋下那颗种子的时间就很早，
嗯，
所以他可能未来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会更坚定，
嗯，
以及就不会在乎别人的感受。
嗯，
就说哎，我想策展，
嗯
嗯，
谁同意谁反对、嗯？没有人反对，
我自己
我
自己同意我就 OK。
但
我
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学校的风气，就是因为国际学校就也分两种嘛，就是可能只有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国际学校，或者是大部分国际学校可能要求有外籍，然后就会有很多外国同学在这儿一起，然后外国人对于读艺术或者是读其他的那些科目的态度是很开放，所以就是至少在那个圈子里面，大家对这些事儿是没有什么看法。就很正常一阵儿，所以就是选起来也会就更自然一点，
嗯，更自由一点，
嗯，对，刚刚说其实也是一个周围环境潜移默化的一个过程，对吧？还是跟你身边的圈子或者你身边的人在干什么，会影响你的一些选择，潜移默化一些。
就比如说 DSE 一定是选医生，
哦，
就 DSE 届的那个状元基本都去了医生，就是 MBBS、
嗯、
或者是中
大
的
医
科，
什么环球。
是
环球什么领袖
环球医学领袖之类的，就是、对，就是这两个医科嘛，就这两个医科也打了蛮久的了、就是、对。
不，为什么呢？他们真的想做医生吗？我想问
啊。没有，就是啊，这其实是在 DSE 界已经是个梗了，就是
I mean, 虽然挣了很多，但你真的想做医生吗？
没错，就是因为呢，最好笑的是其他所有学院基本都不需要面试，只有两个学院，一个是商学院，很好理解，因为商学院要面试这个事情我觉得不需要解释另外你就是医学院，然后、
啊、
因为医生就是他们目的是想考察你对医生这个职业到底有没有热忱，但是就变成了一个一帮中学生什么都没干过然后在那里说谎话的一个表演的大型舞台、
哦、
然后所以我们就是 最最最被大家所不能说笑话吧，但是会抱有一种那种就是玩笑的态度，调侃的态度去说，就是基本上80%人去面试医生的时候都会说，哎呀，我小时候生了一场大病，然后被某个善良的医生所拯救了，所以自此我开启了对医生的兴趣。
哦，这有点中学作文的感觉，
对，
一个面试套路的感觉，
对，所以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就是看所调侃的一个梗了。
那比如说像一个状元，他去读新闻，或者他去读翻译，你们会有什么看法吗？
其实因为也是在东亚环境里面嘛，所以就是其实大家的看法是蛮大的，就是比如说，就是甚至有一个状元不选医科的话呢，他第二天是会上新闻的。第二天的报纸头条基本就是他了。
嗯，
对，所以就是啊，各位可能没机会试，如果你们身边有哪位有潜力的小朋友，可以教导一下他。
嗯，
对，
因为其实像高考的话，他其实没有像 DAC 这种MBBS 的，
对对，
狂发
特别
什么崩 BSABA 巴拉巴拉这样的一种。
我
中文也可以，我中文也可以读中文啊。
是是是，
我中文也可以读法律、读新闻、读金融都可以啊，对吧？
对，就是内地对于基础学科还是比较重视的。
对啊，
对，
中学也可以读物理嘛。
对，以及
大家都是对你很 admire
的感觉。
就是内地高校的基础学科都非常强。
嗯，
是没错。还就是香港，毕竟作为一个金融城市，确实是太现实了，
务实，
就是现实功利吧，功利这么说，就是。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当时刚进来，然后我跟就是我们国内的那聊天，然后就是我们就讨论当时怎么选的学校，怎么选的科目。
嗯，
然后我记得他当时跟我说他选的物理，原因是因为他想回去报效祖国。我说我选的金融是因为我查了这个科目的毕业薪资。
哦，
对，
就是追求不一样。
对，
以及就是学金融的同学基本没有同学可能会觉得这是我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我未来就是要证明这个 efficient frontier 是对的，不错的。就是我未来就是要能够那个建立一个新的估值模型。
嗯，
不太会，可能就是
不会，完全不会
。这个基本就是看毕业后薪资。对，
明白。
你以为 CEDA 是统计出来那个是给谁看的呢？
是给高三的人看的，
给高三的人看的，
不是给家人看的。OK。
嗯，
好，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聊了聊所谓的一些刻板印象，包括得到一些验证，或多或少的验证。那么就是接下来我截取了一些像瀑布上面一些被标榜为对立的言论，
引战，
对，引战对立的言论，听一下大家对这些言论的看法啊。第一条就直接是从瀑布上面复制粘贴的啊，国际生平均就是没高考生强，甚至没 local 强。不接受政治正确式的反驳。哎，国际生有什么想说的吗？对于这一条评论，
就是首先我没有理解什么叫不接受政治正确式的反驳。
我也不理解。就我觉得我看到这句话，我的一个想法是，你说的强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是如何定义强这个东西？是考试拿的分高吗？还是说你英语说的好吗？还是说你毕业之后给的钱多吗？你申研 offer 多吗？我不知道他这个墙到底是指向了什么东西。
对
我会有这样的疑问。嗯，
我不理解是他怎么定义墙，然后包括后面不接受政治正确式的反驳这句话，我也没有懂他想不接受什么接受什么，所以我看到这个东西我会划过去。
但是他还是被标榜了。
对，但是他在下面大家会在下面吵架的内容基本就是你怎么定义强，然后下面有一楼说就是会说点什么，但是我就觉得就是没有谁比谁强，大家只是不一样而已。
嗯，
我个人的理解其实是就是每个人天赋点都那么多，就是不同学科其实最多就是把你往一个方向引而已，就是可能这个DSE 就是点的更广一点，然后就是每条路可能都有一些让你自由去探索，然后高考更专一点，就是在数理这方面更对深度，所以我觉得就是没有一个很公允性的东西，一个强的定义吧。
对，但你也没有办法去用一个什么客观的标准去说，哎，你这个是强的，你这个是不强的。
对，
对，
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客观标准，所以我看到这种言论，我会觉得好无聊。
嗯 ，OK， 那接下来下一个是具体一点的一个。 从学习能力和成绩上来讲，国际生总体水平是低于高考生的，这个也是北普打成对立是吗？是要对立对吧？
嗯，引战，
引战，引战。
然后呢？你说完这句话，然后呢？
对，就是你第一反应是然后呢？
对呀、啊，所以说呢 ，so what？
哦，底气，底气，化解了。佳琪呢？
对，就是你看他虽然这句话比上一句更 specific 一些啊。
嗯，
但是他也只说了学习能力和成绩，
嗯，
是不是？他还有比如说，哎，这个身体健康，这个多么健康，然后思想多么健康，或者说这个生活多么多元。
不是，我是说低，然后呢？
有很多维度，就
是
有很多维度，就是比如说，可能有些人觉得那成绩无所谓，
嗯，
我开心，我健康，
嗯，
对我未来能找到一个快乐的工作，
嗯。
那这也是一个，就我觉得这句话吧，就是比较偏颇。
这句话这些都有是偏颇，
就是、
这里是不能出现有偏公正的话。
虽然我想留到后面说，但是我觉得就是有发这个的时间，建议去多做几道题。
有发这个
做自己喜爱的事，
就是有发这个的时间，
做几道题太高考了呀，
多做几道题或者多做自己有喜爱的事，
这太高考了呀！
吃一个菠萝包，叫一个外卖，
喝一个奶茶，
听一首音乐，
多做几道题。
不是，我就觉得这很没意思呀，
是因为我觉得是。I mean， 大学就不是一个只看学习的东西，去看学习的地方。就你除了学习之外，还有更多的像平台啊、资源啊、你的人脉啊，
对，
还有更多就是刚刚佳怡说更多多元的东西来去衡量一个东西。你就拿一个学习，我就觉得格局小，
或者说
对吧？
大家要的东西本来就不同，
对
啊，
就是大家多专注自己吧，少天天盯着别人看，
搁这呢，
对
对，学习好怎么了，对吧？
对啊，
别人不快乐，别人没有快乐，对吧？每个人追求不一样，
对，
你快乐加起。
我保险买了嘛，就在
这。嗯，还有第三条，高考生一个个小镇做题家，就别出来蹦跶了吧。你们怕是辛辛苦苦一辈子，还比不上我的起跑线。建议 HKU 减少高考招生名额，从而提高学生整体素质。我感觉这是一个从某些国际生的视角写出来的。
嗯
嗯，
有一说一，他怕是不知道港大 paper 都谁写的。
就让我来回应哦。首先一
高考代表，
首先一哦，你说上海是小镇啊？
什么是做题家
啊？我是
都市做题家，
什么？对，我是这个都市丽人做题家，小时代做题家，有没有看过？OK， 其次，我觉得做题家是个很幸福的职业，就是那不同，不同人可能有不同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当我做完很多题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有成就感，并且我在考场上我可以很有成就感，很幸福。
嗯
嗯。第二建议航空又减少高考招生名额，那你们的竞争对手就会更强，就会那个高考的同学就会更强，
那真的就是清北的来了，
那就是真就是清北来了。这如果高考招生名额越来越少了，那首先当然你组队的人可能也会更强，但是这个应该会更卷。所以我建议这位同学呢，因为这位同学对还是航空又这个增加高考招生。
对你组的一个好
造福学弟学妹，
辛辛苦苦拼搏一辈子，比上他的起跑线，那这就不做评价了。这很确实啊，就是每个人的这个成长环境、家庭环境都不一样。
对，而且你可能每个人是在不同的赛道嘛，你起跑线不一样，你可能去的地方也不一样啊。比如说你要做研究，你要 PhD。那小镇做题家，那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啊，对吧？或者是你，或者说不仅是小镇做题家这样一个说法，就是那些钻研学术的人，对吧？他就是自己的一个选择，
对
吧？
对，
就你没有必要用你自己的选择去 judge 别人的选择，
就是啊，少管别人的事情，
别来沾边儿啊。对 ，OK， 那就是刚刚我们讨论了这三个言论，包括我们的一些回应，就是说你大家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些言论和想法呢？就我们时不时哎，隔一段时间哎，怎么又出来了一些引战的言论？隔一段时间哎，高考生又被骂了，国际生们 DSE 又被黑了，怎么？
嗯，
大家觉得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些言论？
大家太无聊了吧？
高年级不看普普，
哦、
不是说不看吧，就是
不会放在心上，
对，
对
就是没，就是普普不再是像大一刚进来的时候占据的，
现在就是看个笑话，
对，
看个清闲。
看来这大一大二又在吵，
对，又在吵啥呢？
对，但其实大一大二就是对于我来说也是这个心态，就是看看在吵什么，哦，又在吵这个，真没意思，退出去了。
对，
哦，
而且就是说实话，就是我觉得这个普世都就是都适用，就是不管是哪个渠道进来都适用。就比如说这个香港 DSE local 进来的那帮医学生呢，其实有的时候也蛮讨人厌的，尤其是上 CC 的时候，他们一是 pass fail 又不用管分，
对对，
二是他们还显摆，就是我这个是真实事件，这真实事件，就是他们上了一个是一个关于生物的 CC， 那么你可以想象到生物的 CC 这帮读医的肯定是会比较在行一点，所以就然后他们做 group project 又不太用功，他们就干啥呢？就是在那个别人 present 完之后那个 Q&A 环节，
哦，
特意问一些比较刁难性的问题，哎，就在那恶心人，
嗯，
就
这多多少少有点毛病了，
对啊，
嗯，
对，就是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总会有那么些人是吧？
这是分人，
是人他自己的问题，他就是个傻子，
然后
就是脑子，
然后尤其是趁着这个大一进来这股这个新鲜劲儿啊，
到处卖弄自己的优越感，
对
吧？
对。
这个有一说一，这个能进来到这儿，这个大家都曾经是自己那一方天地里面
是
佼佼者，
是，嗯，对，我觉得一方面是这些人，比如刚刚说的他刚说那种优越感在那里，还有一种就是我会觉得说他其实可能是在现实中，他被这些人可能说是打击，也有可能是让他觉得不高兴的地方，他需要通过网络一个匿名的，特别是匿名的平台，没有人 censor 你。然后你需要这样一个平台去发泄自己的情绪，那么最好的呢就是给别人贴标签，啊你是高考生，啊你是 DSE 你是国际生，那么我就为了骂你这一个人，然后把这一个这个人标签化，然后骂你这个整个群体。
对对对，
对我会觉得有一部分人心态可能是这样，
有可能就是现实中，我觉得我昨天做的笔记就写的这样一句话，就是对自己身份的不认同及不自信。
嗯，自卑嘛，就是，
对，我觉得确实很，就是如果你真的是一个非常沉稳，并且你你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的人的话，你不会说我需要通过在瀑布上说这些话来获得一些快乐，或者说来获得一些解脱，或者就是来发泄的，
或者是别人对你的认可，你把它当做对自己的一个身份的认同，但其实你是身份并不认同，所以你才会这样做。
是，我觉得，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自信就是其实这样发出来，其实也未必能获得长期的自信，甚至是短期的这种快乐。但是，对整个这个论坛的环境还是有一定的负面影响。我觉得也在虽然可以了解，可能是在现实生活中遇到哪些不快乐，或者是被谁欺负了，就感觉哎呀天哪卷不过这些，或者说什么哎呀怎么不说英语语法怎么差呀，然后呢
点题
对，就是但是
首尾呼应，
通过论坛来发泄确实是一个可以理解但不提倡的一个行为。我觉得
可能是就是因为是匿名，所以大家都想发泄，但是太高深的 topic 大家又想不出来，也只有这么些东西能吵，所以隔一段时间就拿出来翻一下，然后有一些想发泄的同学就来发泄，然后他们达成了自己发泄的目的，他们满意离开，留下谁急了不知道。
哎呀，多说点浅显的瓜不好吗？
对，说点
高深干嘛？
说点别的，分享美好生活，
对，
共享身边的资源，
对，看一看美，
对，
传
递美好，传递
美食，跳蚤这个区域就好了。反正看到就划过去，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我也不想吵。
对，就是还是自己首先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后之后要做什么。我觉得还是你认识到自己的这些东西之后，你自然而然的会，一是你不会主动的去整这些有的没的，二是你当你面对这些有的没的非议的时候，你会自己把它屏蔽掉，或者说你会不 care 他们的这些言论，不会影响你自己之后的一些想法，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当然这可能也是一个社交媒体的通病嘛，比如说互联网嘛，没人能管到你，你当然哎呀你这么不骂一下，你感觉自己受委屈了，受那个占便宜了什么什么的，我觉得都是一个社交媒体它从存在开始就一直以来的一个问题，特别还像噗噗又是匿名，就整的当然会一些跳蚤开始搞这些东西。对，然后大家其他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就是现实中大家的关系要比网络上好太多了。就是至少我身边根本没有什么 鄙视链，国际生和高考生什么电信的鄙视链，就大家都是好朋友。
嗯，
就是每次我在瀑布上看到，我也是不知道谁在吵，就反正不是我的朋友和我在吵，
都觉得不是自己的这个圈子的，在干嘛在干嘛。
确实是
对，
是，所以就是还是得多跟人交流，而不是跟
虚构的
拘泥于一个言论，
对,
对, 对，一个虚构的
一个网上的
铺放。对呀，行，那我们就这次播客就录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耶、yeah, 我们那么
谢
谢
下
班，
感谢收听离谱说，期待和你一起离谱起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离谱喜剧，了解我们的最新动态，